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大使馆对日本发出战争威胁，第二个是中国什么时候出台政策救楼市，第三个是法广说福建号航母设计缺陷，战力减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21号拒绝了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28点和平方案。泽连斯基强调他不会背叛自己的国家。泽连斯基11月21号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乌克兰正在经历国家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乌克兰面临极其艰难的选择，要么失去尊严，要么失去一个关键的伙伴，要么接受艰难的28点计划，要么迎来极其严酷的冬天，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没有正义的生活。泽连斯基说他会据理力争，会努力说服，会提出替代方案。川普提出的28点和平方案对俄罗斯极为有利啊，内容包括将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以及克里米亚割让给俄罗斯，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大幅削减军队人数，减半，并且在100天之内举行选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乌克兰的问题不能在没有乌克兰的情况下做出任何决定。欧洲领导人将会在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讨论这个问题。网友说这个时候欧洲应该直截了当的出兵参战这个很容易得出的结论呢就不那么容易实现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专家指出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号在飞机甲板上存在关键缺陷，无法同时起降飞机那么福建号是11月5号这个正式服役它是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的航空母舰，它采用电磁弹射系统，造价80亿美元。法广指出福建号航母的飞行甲板布局错误那么战机着陆区和战机起飞的电磁弹射器的轨迹相交这就意味着战机降落的时候就不能起飞那美国航母可以安排战机同一时间保持连续的起降，互不干扰。那么美国海军前上校舒斯特指出，福建号航母的作战能力相当于美国50年前服役的尼米兹航母的 60%。那么我认为基本上福建号航母的问题显然不是设计问题因为两个起飞区跟这个降落区它的轨迹相交，这件事情很小儿科不可能看不到的它之所以这么安排，肯定有不得已的地方，是你不知道的地方，它没办法它肯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它解决不了，它只能这么办。那么也许福建号航母根本不在乎战机同时起降的问题对吗那当然行家一看就知道，但是领导不是行家呀领导不在乎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科特利11月20号判处说唱乐队的成员米歇尔有期徒刑14年。他的罪名包括游说川普政府遣返中国商人郭文贵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17年郭文贵在美国宣布爆料革命并且向美方申请政治庇护报道指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为此专程前往美国寻求建立关系说服美方遣返郭文贵那马来西亚商人刘特佐居中介绍把这个米歇尔介绍给孙立军并支付米歇尔几百万美元法庭文件显示从2017年5月到9月米歇尔通过共和党的金主叫布罗伊迪安排这个孙立军和美国政府高官会面结果事情败露 2019年美国司法部起诉米歇尔和布罗伊迪，理由是非法游说。2023年4月华盛顿联邦陪审团宣布这个米歇尔十项罪名成立，罪名包括共谋，充当没有登记的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只要你没登记全是非法代理，非法这个游说，非法外国捐款，伪造记录以及干扰证人等等。那么现在法官就判米歇尔有期徒刑14年，都是重罪啊。这是第三、第四。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2024年美国65岁的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 18%。 去年十年前2004年20年前2004年，美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是 12.4%。 那么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30年美国的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会超过 20%。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比 14% 就算进入老龄社会，占 21% 就是进入超老龄社会。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那么并且会在2030年进入超老龄社会。那随着美国老年人口的增加，对护理人员的需求也在飙升。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2024年12月发布的报告估计，目前美国有500万护理人员，那么过去十年增加了160万，估计到2032年还要增加86万。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测，到2032年家庭护理人员的空缺会达到460万个。造成护理人员短缺的原因是工资低，工作强度大，晋升困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护理人员当中移民的比重非常高。毕马威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移民只占美国人口的 14%， 但是在护理领域移民占到 27%， 是护理人员中不可或缺的主力。这是第四、第五。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21号在白宫会见了纽约当选市长马姆达尼。杜特社说，几个月前川普跟马姆达尼互相攻击，不过呢，今天的会谈双方却展示了出乎意料的友好气氛，这让两人的合作，因为双方的合作就是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川普最新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他第二个任期的最低值，原因是美国人认为川普的关税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马姆达尼在竞选中一直他的主要的政纲就是要让纽约人的生活成本降低，那么川普也想通过这次会面向美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他要控制物价。英国卫报指出，川普在会谈中一直试图把自己和马姆达尼可负担生活成本的政纲绑定。川普说他原本对马姆达尼有些严厉，但见面之后发现双方在住房、物价等问题上有比想象中更多的共识。所以你看这个立场啊，马姆达尼说只要能降低纽约人的生活成本，他会和白宫合作。这都是政治家啊，他们为了他的政治理念愿意放弃其他的东西。第六，财新网报道，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10月21号同时公布了新当选院士的名单。那么中科院的院士新增加了73名院士，中国工程院新增加了71名院士。那么中科院和工程院没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是他们掌握着中国科研资源的分配权。网上流传的一份文档的名称是2025年两院院士候选人网络负面舆情汇总。 全部都是公开信息。这里面涉及什么呢？学术不端啊，师风师德，师风师德就是讲的不好听，就是男女关系啊，还有就是腐败案件啊，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的郭宏卫，他出轨啊，和他的这个实验室的学生啊，他所以他被撤销了北京大学副院长和高校教师的资格。一个另外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姚雪彪啊，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蓄意破坏他同事的实验样品，被学校开除啊。还有一个是中科院的这个上海药物研究所的耿美玉论文造假。第七，中央社报道，泰国观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泰国的中国游客是226万，同比下跌 34%。 泰国中央银行估计今年全年中国游客大概是500万，同比下跌 30%。 那么中国游客减少，泰国将会损失，因为减少损失35亿美元。泰国政府非常担心会影响经济，但是泰国老百姓却觉得中国游客变少挺好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央社写的。那么出租司机普恩说，泰国人没那么喜欢中国游客，因为中国游客经常搞一些灰色地带的交易，而且中国游客偏好是奢侈消费。结果如今这个来，现在呢，来泰国旅游的欧美或者日本人更重视文化和体验。那么泰国近年来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从早期的亲近和依赖逐渐转变为怀疑和警惕。因为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央社的稿子啊。这是第八，第七中央社报道，台湾卫生部是卫福部吧，不是卫生部，卫福部10月21号宣布全面取消对日本福岛5个县的食品进口管制措施，即日生效。福岛5个县的食品不再需要提供辐射检测报告和产地证明，也不再需要100%的检查验。那么进口程序改为和其他国家一样。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台湾禁止进口日本5个县的食品。那么到了2022年，台湾允许进口部分日本的食品，但是要求提供辐射检测报告和产地证明。那么现在这些条件全部取消。那么台湾卫福部表示，2011年以来，他们对日本食品做了27万件辐射检测，没有一件超标。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曾经有54个国家限制进口日本食品，后来大部分国家都解除了限制，截止目前只有谁？中国、俄罗斯、韩国啊。那么中国6月30号解除了对水产品的禁令，到了10月19号啊，又再次啊停止进口水产品。那么就在中国关上大门的时候，日本就向日本，台湾向日本打开了大门啊。为什么？那别人那么帮你，你也得表示一下嘛，对吧？啊，是吧？第九，美联社报道，查尔斯·凯特林基金会和盖洛普从7月到8月调查了20000名美国人，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民调，就是7到8月份20000人啊。那么他在11月20号发布了这次民调的结果。的这次民调结果显示，5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运作非常差或者非常不好。5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运作不行啊，只有24%的人认为美国的民主运作非常好，或者是还算良好。不过呢，在1984年，61%的美国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表示满意，91年有60%。调查结果还显示，你看现在变成了51%是说不好的了啊。那么调查结果还显示， 67% 的美国人同意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基本上没有人明确反对。只有27%的美国人相信政治领袖真心是致力于维护民主。只有26%的美国人表示政府决策反映了多数人的意愿。那么21%的美国人表示政府的政策照顾到了普通人。盖洛普的分析说，美国人依然相信民主，只是不相信他现在运转得很好。问题出在信任而不是冷漠。这是第九、第十。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1月20日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指出，中国政府对宗教团体发动了系统性的信仰战争，这不仅仅是人权问题，这也是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沙利文表示，中共试图让宗教完全服从国家意识形态，从教义到线上礼拜都遭到严厉的管控，目标是控制良心。众议院史密斯说，中共对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徒以及家庭教会的基督徒的行动是彻底的极权主义。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无任所大使就是没有任所的大使，叫布朗贝克说，宗教自由应该纳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并且通过制裁对中国政府施压。这是第十、第十一。吉木新闻报道，11月17日，一位35岁的男子在厦门市同安区的一家温泉度假村的室内游泳池游泳，在3名救生员在场的情况下，他竟然溺水身亡。监控显示，这名男子早上9点进场游泳，10点钟的时候沉到水下。当时一名救生员一直站在他的附近，不时的低头观察，却没有下水。那么第二名救生员走过来看了一眼，又走开了。第三名救生员发现不对劲，找来一根杆子，把人从水里捞了起来。从男子沉入水底到他被拖上岸，时间将近半个小时。网友说，这太离谱，3个救生员竟然看不住一个游泳池。网友说，救生员不用培训吗？难道看不出溺亡和潜泳的区别吗？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冷漠吧。12，《星岛日报》报道，河南郑州金水区一家烟酒店10月20日被抢劫，凌晨损失了23万的烟酒。那么店内的监控显示，有一辆越野车直接撞破，直接冲进去把这个商店的大门撞破。3名男子戴着帽子口罩从里面搬东西，搬什么？搬烟酒，一箱一箱的往车上搬，动作非常熟练，而且不慌不忙，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那么网友把这起案件称之为2025年最硬核的入室抢劫。这是第十二、十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航空管理局11月20日宣布奖励给776名空管人员，每人1万，奖励他们在这个政府停摆期间全勤工作，没有请一天假。联邦政府从10月1日到11月12日停摆，持续了43天。那么空管人员没有工资，有人请假。那么美国航空管理局要求40个主要机场减少航班，导致上千个航班被延误或者取消。那么这项看起来挺大方的奖励，很快就引发了争议。美国全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说，在10000多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当中，只有311人能够拿到这一万美元。很多空中交通管制员在政府停摆期间无薪上班，就没有薪水的上班，却因为没有全勤而没有得到奖励，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放假。 那么这是第12、13、14香港电台报道。香港中原地产11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二手房的价格指数是142，环比上升 0.54， 连续两个星期上升，累计上升了 1.52%。 中原地产指出，本轮二手房价格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美联储降息，那么香港银行也跟着降息，房贷压力下降，所以交易量上升。美国二手房今年以来累计上升了 3.52%， 不过仍然比历史高位低 25%。 那么 地产中介说，最近几个月中国内地买家重新入市，一些高端物业成交增加，推动市场的情绪改善。不过中原地产提醒说，现在二手房成交量仍然不高，很多买家仍然在观望，观望什么呢？利率走势，未来几个月房价会缓慢上升，但很快会但很难回到高峰期。你相信吗？不要相信它会涨。为啥？中国房价不涨，香港房价也很难涨，涨不到哪里去啊，风险还是很大的。所以和风险相比，香港房价的未来预期的涨幅不值一提啊。15，美国密西根大学11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51，接近历史低位，比10月份是 53.6，那么一年前是多少？ 71.8，从 71.8 跌到了 51， 你想想看。那么11月份的经济状况指数跌到了 51.1，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10月份的 58.6 啊。所以基本上这数据不好看。11月份的消费者预期指数51，略高于10月份的 50.3 啊，那么远低于一年前的 76.9 啊。那么川普总统今年1月份重返白宫，当时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71.7，跌了多少？跌了20个点啊！那么媒体称为接近历史谷底的信心寒冬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大使馆对日本发出战争威胁。环球时报报道，11月21号，中国驻日大使馆在推特上用中文和日文双语发帖。这个帖子这么说，说联合国宪章专门设立敌国条款，规定德、意、日等法西斯或者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英、苏、美等联合国创始国成员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原文啊。那环球时报是官媒，中国驻日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所以帖子呢是一个正式的官方文本，不是开玩笑啊。这是第一个啊。那么中国政府发出一篇这样的文本出来，当然就是非常直白的告诉公众，尤其是日本的公众啊，这个如果你造次，日本造次，中国可以直接攻击日本，不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啊。那么作为中国政府官方机构啊，说这样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挑衅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讲它是战争威胁，意图有两个啊。第一，吓唬日本公众啊，让他们害怕，让他们退缩，目的是要降低高市早苗政府的民意支持，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给小粉红提供弹药啊，小粉红就继续进行舆论战啊。不过呢，这篇官方的文本是错的啊，是错的啊。为什么是错的呢？第一， 帖子说的敌国条款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联合国宪章第53条和第107条，这两条合在一起叫敌国条款。这两个条款是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写进联合国宪章，这是个过渡性的条款，它是为了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个战胜国对日本啊、德国啊这些其他包括其他的轴心国这些敌国采取军事行动，它是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它是个过渡性的条款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敌国条款现在仍然可以作为军事行动的依据吗？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联合国在70年代已经发表声明说敌国条款无效啊，是无效条款，不再适用。70年代已经发表过声明啊。那么第二，敌国条款里所谓的敌国，德国啊、日本啊这些轴心国啊，轴心国全部都在50年代成为主权平等的联合国成员。记住，是主权平等的，他们已经不再是敌国，所以敌国条款里面的要件已经不存在了。这第二条。第三条，1995年联合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大会第50/52号决议，因为它有两个条款啊，正式的宣布敌国条款不再具有法律效应。这是第三。第四，敌国条款从来没有使用过。第五，为什么联合国宪章这些无效这两个无效条款不删除？因为程序太复杂，因为你要删除联合国宪章的条款相当于修宪，就很复杂。结论是什么？结论是敌国条款确实仍然在联合国宪章文本当中，但是联合国已经宣布敌国条款无效。显然中国不可能以所谓的敌国条款作为发动战争的依据，对吧？这是事实啊。那么中国驻日本的大使馆代表中国政府啊，显然不会不顾后果的乱讲话，而且大使馆里面全是外交官，这些外交官最熟悉的应该是联合国宪章啊。那么怎么可能会用一个失效的条款作为对外发言的一个论据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奇怪啊。而且这个论据不是对外，这个对外发言不是普通的发言，他是向驻在国发出挑衅的一个发言，对吗？你第一个，你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第二个，你这里面全是外交官，而且你说的话是依据是联合国宪章，而你这联合国宪章是失效的条款作为你发言的依据，这不是很搞笑吗？这里面到底是出了洋相呢，还是故意为之？但我自己感觉呢，就出洋相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在中国呢，外事单位啊，外交部说外事单位，中国有句话叫“外交无小事”，何况这是大事，你都是战争威胁的大事。所以呢，我不觉得他是出洋相啊，出洋相就是搞错了啊，搞错，这我不觉得，那不是出洋相，那就是故意的了。那为什么要故意的呢？那我理解，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用这种半真半假的方式发出战争威胁，万一闹大了，可以耍赖啊，可以耍赖，哎，因为它是个无效的条款。当然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方是什么？很明显的地方是中国方面已经没有更多的施压工具了啊。那么之前因为高市早苗首相 在国会的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个表态啊，那么中国政府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施加压力，但是高市早苗政府根本无视，根本不理他，怎么办啊？领导还不高兴，那怎么办？那用这个啊，这可是玩火呀啊！所以这件事情让人非常的诧异啊，因为你别的部门发出来也就算了，你是大使馆啊，是外交部的呀，外交部对联合国宪章应该很熟悉吧啊。那么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在上报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题目叫中国对日本六大战略误判。这宋老师的稿子呢，我之前引用过，我当时居然把他的名字搞错了啊，说非常抱歉，他叫宋国成啊，诚实的诚啊，他的文章非常棒，说我今天会再引用一下。这宋老师呢，他发明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外交自焚啊，他用外交自焚来形容中国对高市早苗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个论述做出的反击啊。那么宋国成的外交自焚定义是这样，一国为了压制他国的外交叙事，却反而让他国的外交叙事获得更高的国际合法性，这叫外交自焚。另外呢，外交自焚也可以指设一种逆反的叙述效应。什么叫逆反的叙述效应？一国啊，当然主要指的是中国了。一国应急于维护叙事的控制权，却做出了使自己在外交上更孤立、更被国际社会厌恶的警惕的行为。文章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依据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让北京跳脚，但中国骂得越大声，效果越像是在替高市政治加码，而不是反击，所以这叫外交自焚。换言之，中国越想让台湾议题降温，越把台海变成了全球焦点，越想让日本晋升，越让日本的论述在全球放大。他说，中共的反击恰恰证明了什么呢？台湾有事，真的会让日本陷入危机。这就让日本再次看到中国在区域外交上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中国越想掌控叙事，越把自己逼到更不利的位置。文章说，中国外交有六大战略误判啊。那么他说，外交自焚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战略误判。他说，总和来说，中国对日本总共有六大误判。误判一，中国长期以来把日本在台海的言论视为美国让你讲，不是你自己讲，是美国让你讲，是一种外交表演，不敢真的做。但事实恰恰相反啊。宋国成说，日本早就把台海视为国家生存线，理由是日本安保法制已经完成了集体自卫权的改革，日本西南诸岛就是冲绳以南的这些岛屿，很多很小的岛屿叫西南诸岛，日本西南诸岛全面军事化，日本国防预算已经开始大幅的增长，日本的情报、太空、导弹体系已经全面升级。简单的说，日本不是嘴硬，是准备好了。但中国完全看不到日本已经再军事化的现实。日本在2015年通过了安全保障相关法制啊，总计是10部修正法加1部新的法律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系统。那么其中就包含存立危机事态以及武力攻击事态啊，所以在安保法制之下，日本已经从过去的被动防卫 走向为保护盟国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一个这样的状态。这是误判一。误判二，中国不知道日本已经完成了政治的世代更替。中国还以为日本现在还像90年代那样，就是おじさん政客，就是老伯伯政客，怕刺激中国，马上刺激到了中国，马上道歉啊，而且只会做生意，不会谈安全啊。文章说，高市首相是新一代的政治领袖，他们什么都不怕啊。中国误判了日本，已经去后冷战化，叫去后冷战化，并且准备走向强军之路。这是误判二。误判三，中国以为指着骂就可以吓死日本啊。那么中国还以为只要像以前那样打压某一个政治人物就能改变日本的政局。他说事实上中国现在骂谁，日本的民意就挺谁啊。所以中国一直就没看懂日本政治运作的逻辑，所以也误判了现代日本的政治文化。这第三、第四，误解台海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性质啊。那么中国不仅误解了它的性质，议题的性质，也误判了国际社会对台海议题的定位。这第四、第五，以为外交高压能够吓阻民主国家，中共就完全不懂民主政体的反应机制。第六，误判了叙事时代的国际传播环境啊。中国以为骂得越凶就越能控制这个话语权，这是基本的误判。在当今国际政治当中，话语权不是靠嗓门大，是靠什么？靠信任度啊。我们大家信不信他，相信他，哎，这个很重要的传播。不相信你，你喊那么大嗓子都没用。所以中共骂高市，高市就变成全球焦点，就让他的观点变成热门议题，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毛躁、粗鲁和脱序。这就是外交自焚最核心的表现。但是最令人意外的是啥？最令人意外的是王毅。王毅是驻日大使出身，结果你看中国对待高市早苗的这个，或者对日本政府的这个表现实在太差了。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问题来了，最后的这个主题有个问题，这样下去中国怎么收场，这是个问题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什么时候出台救市政策啊。新华社报道，住建部10月21号在安徽省的芜湖市召开全国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啊。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住建部长倪虹在会上说，城市更新要着力在规划、资金、运营、治理四个方面下功夫，因地制宜的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啊。倪虹强调，35个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啊，要建立什么房屋安全体检啊、房屋安全管理的资金啊、房屋质量安全保险等，叫房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制度啊。新闻就是这样。那么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主管部门啊，住建部年末的工作会议，他没有安排这个房地产市场作为主题，选择了城市中心作为他的工作主题啊。直观的理解就是，房地产市场倪虹没有新的政策要公布，对吗？为啥这么说？因为路透社也好，彭博社也好，上个星期都报道说，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救市措施啊。这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按揭贷款的贴息，按揭贷款贴息 作为一个救市措施。那么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什么给这个供楼业主他的利息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啊，乃至跟美国学的，美国也是这样啊。那么还有就是降低房地产交易成本等等。报道说这个方案至少是第三个季度已经开始讨论。政策背景当然是房地产下跌啊，房地产泡沫破裂啊。那这些政策具体实施的时间还不确定。新闻就是这样。那从住建部的工作会议来看，我不认为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已经有想法。过去一年时间，中国政府的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是先止住跌啊，没止住跌不消耗政策资源，就基本上房地产还在跌，就不出政策啊，政策都等跌稳定了以后再说啊。那么推特大 V 曹三石发帖分析这个房地产贴息政策，他说呢，中国当前的房贷利率普遍是 3.1， 那你参考中国现在通缩嘛啊，所以呢参考 GDP 的平均指数，房贷实际利率达到多少？ 4.1， 相当高，比大部分年份都要高啊。2018年推出房租不炒，2018年推出那一年，2018年的房贷名义利率是 5.6， 比较高，但实际上只有 1.9， 为啥？通胀，现在正好是通缩。所以呢，他认为呢，一方面呢，商业银行没有大幅降息的空间，第二呢，是房贷贴息政策谁掏？地方政府掏，地方政府未必有钱啊。所以呢，他认为明年这个政策出不出台不好说啊，确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总的来说，我认为房地产出清之前，政府出政策的可能性不大啊。那现在政府的操作是什么呢？现在政府的操作只有一件事，官媒忽悠那些心存幻想的人入市干嘛？填坑啊。那为什么要让他们填坑？有人冲进去填坑买楼，可以减缓市场下跌的速度啊，减缓人多一点啊，那减缓的幅度大一点，人少一点效果没那么好，等到市场稳定了再考虑出政策啊，否则政策也没啥效果。所以大家千万要看清楚，不要成为填坑的炮灰，记住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上海徐汇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伪造工作岗位和伪造发票，一年就能骗几十万补贴，吸血虫无处不在。观点：作为一个年纪越来越大需要置换电梯房改善以后出行的老人，其实还是有一些改善刚需的，可是这么多年作为一种金融资产疯狂上涨，很多套空置，而一些经济能力一般经济能力的普通老人又根本无法买房。中国的房子把真正需要房子的人关在买房子的可能性之外，房子早就已经不是住的了，但愿真的崩盘，需要的人才有可能改善。崩盘呢，需要的人未必能改善，为啥？因为如果房地产市场崩盘，那想改善的人也没有工作了，也改善不了了，理解吗？啊，不要以为房地产价格暴跌，你就有机会买房。No， 做这样的期望的人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房地产暴跌，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你失业了。虽然房价下来了，但是你更没有钱买了，理解吗？观点：未来30年，中国房地产将不会有刚需。任何市场都没有刚需，刚需是骗人的。为啥？你想一下， 吃饭都不是刚需，买房是刚需吗？没有，世界上没有刚需，所有的需求都是有弹性的啊。吃饭不行，没饭吃，那我就喝粥呗，啊，饭少一点，喝粥都喝不起，那就吃菜呗，菜吃不起，那就吃草呗，草还吃不起，那就吃树皮呗，树皮吃不起，那就吃观音土呗，理解吗？你看，吃的弹性有多大，住的弹性不就更大吗？对吧？所以没有刚需，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刚需，需求都是有弹性的。观点：未来30年，未来30年房地产刚需，只要人口持续衰退，就不可能有刚需。3到5线外环将会合并，没有人，一旦合并，就更不可能买房。未来只有租房市场。你看一下日本。日本就大家都觉得没必要买房，租房子更好。日本就这样啊。观点：北上广深有个特点很明显，就是郊区无豪宅，天朝人观念还是市中心才是豪宅，郊区再折腾也只是有钱人的别院，所以郊区将来所谓的豪宅都是割韭菜的，跌幅会很惊人。跟郊区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那房地产市场每一个房子都有3个值钱的属性啊，每一个房子决定它的价格有3个因素决定，就是一个房子它到底值多少钱，三个条件，第一个叫地段。第二个也叫地段，第三个还叫地段。记住，房地产的价值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地段，地段，地段，地段。郊区就是没有地段，没有地段哪里会有豪宅？豪宅是什么？豪宅不是面积决定的，豪宅是价格决定的，理解吗？所以你就知道到底是啥了啊。所以郊区豪宅，郊区没有豪宅，豪宅都在市区，都在好多地段啊。请问王老师，大一统是依靠哪些要素来维持的？大一统是依靠什么要素来维持的？财政人士还是理念？中央依靠什么来控制地方？中国的封建王朝就一直没有解决大一统的问题。大一统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呢，就是大一统以前就是封建分封啊，我派我自己的儿子啊，我有10个儿子。把国土划成不同的小块，那10个儿子一人守一块啊，这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这么来的，分封，用分封的方式，分封方式几个搞不好，为啥？儿子这个水平不一样，还有的儿子还会想办法夺天下，那怎么办？那原来是分封，不一定是自己的儿子，原来是异姓王。其他人也可以分封，后来就异姓王不要了，只要自己的儿子，只要姓跟我姓的人就行啊。这个也不行，怎么办？郡县制，秦朝是郡县制。郡县制是什么？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这就不是封建了，这叫帝制。帝制是什么？帝制就是中央政府一直管到底，管到县，这叫帝制。帝制管得过来吗？帝制管不过来。为啥？因为帝制呢，你还要得中间设层，因为你管不下去，管得太多了管不了。以前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你管理半径很小，因为你交通不便利啊， 那交通这个管理半径小，管理半径小怎么办？中间再设一层，中间这一层跟那个王差不多，管不好还是会节度使，这就叫节度使，节度使还是会闹独立。所以一直中国就一直没搞定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中共建政之后，有大区啊，有大区，中南区、东北区啊，那都是王。西南区，西南分，以前叫西南局，叫局啊，管几个省，那都是什么？那都是王，西南王。西南是邓小平，东北是高岗，后来是五马进京。五马进京啥意思？削藩。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啊。大一统靠什么来维系？问题来了，中国从古到今就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过大一统靠什么来维系的问题。习近平上台之后，就原来就是分税制啊，习近平上台之后维持分税制，但是把地税局给撤了。都是要想办法让地方政府依附在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实际上它的事权只有25%，但是它获得45%的税收，财政收入。为什么呢？因为它20%它用来做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靠钱去控制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上还是很想搞事还是很难的。那民主政治就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跟地方的问题。你比如说美国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叫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国家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核心的模式，叫地方自治。那中国解决呢？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啊。情况上面还是给中介和房地产销售留了这个销售话术的杀手锏。我就亲耳听到上海中介们拿着放开限购说事儿，敦促买家赶紧签字买房，还真挺管用。真的持币刚需，就怕房价突然上涨，所以这些话懂的人就不会信，至少这3-5年之内绝无可能一线全面放开限制啊。OK， 情况哈尔滨那些房子流动性极差，真买了以后只能砸手里，几乎无人再接盘，说是出租，那些年轻人都在流出，以后找不到租客就完了啊。坐办哈尔滨，2-3年前。我开始到处看房价，长安悦喜，我看着它建起来，刚有塔吊的时候预售7-8万，现在眼睁睁的石景山新房普遍跌到了1万起步啊，7-8万那边卖7-8万，这1万起步。目前石景山新盘太多，大部分都熬成了现房，2-3年前预售的7-8万。现在5万开头新房，现房都不好卖，还是那种小洋楼的户型，高层塔楼就更难卖。观点，就算房地产没有塌方，国内这几年的毕业的大学生就业情况就不会太好，因为外企提供的工作岗位都消失了，和外企关联的行业岗位也跟着消失了，岗位供给减少，大学毕业生供应不停的增加，最后要不就是工资被压低，要不就是找不到岗位。OK， 观点，如果以后工资不涨，那租金也很难涨。房子随着时间流逝，如果以后市场租金不涨，房子本身的租金也是下行的。如果以后市场租金下跌，那就更惨啊！这还没有考虑需求。如果人口减少，找不到租客，就是零回报。中国的租赁市场很小，跟香港没办法比啊。香港租赁市场对房价是有跷跷板效应， 就是租金上涨，房价就下跌，租金下跌，房价就上涨。为什么？它是同一个市场，租赁的市场规模很大，它对房价有这个杠杆的效应，但是中国市场完全没有，因为差别太大，我估计也就是几个点，一两个点，所以没什么影响啊，对房地产市场没什么影响啊。情绪，中共整个就是搜刮体制，千方百计搜刮老百姓，刮不出油水来就放大招明抢，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土匪还讲点江湖义气，哎，千万不要相信土匪的江湖义气，土匪的江湖义气都是骗人的，没这回事啊！你看看水浒啊，水浒有什么江湖义气？观点：中国房市啊，楼市啊，会变成房价越住越便宜，因为房子本身会折旧，地段好的房子脱离正常房价房市，还是看房价还房地产市场嘛啊。非常赞同王老师的观点，正是由于这十年来习近平对日本的不断的骚扰，不断的刺激，使得日本越来越出现强烈的反弹情绪，修改和平宪法真的是习近平帮了日本干了一半的活。是的，中共天天喊武统台湾，还和周边大部分国家产生纠纷，每天都在动用武力威胁，但是这边要救房地产，我很好奇，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房地产有什么价值吗？如果战争就在你面前，你并不肯定会不会发生，推出怎样的政策才能说服老百姓安心买房？虽然老百姓中间有很多白痴，但不是都白痴到这个地步啊。OK， 观点：把战争挂在嘴上作为手段威胁他人的，必将被反噬。一个整天叫嚣仇恨和战争的国家是没有出路的。血腥的土改，长城围城饿死几十万老百姓，三年大饥荒，十年运动，十年文革，直接间接因为中共而死的中国人远比二战日本侵华导致的死难者多得多。如果真的要报仇恨，请擦亮眼睛。反正呢，我还是那句话，现在的日本人，现在日本领土上的日本人没有侵略过中国，他们也没有干过对中国人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理解吗？这今天有一个人给我留言说什么，我不知道他怎么反驳我，反正意思就大概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当年打败他，我们就跟台湾一样，意思就是，我说你，我心想你想的美跟台湾一样。上次节目说到底层仇恨日本，但是我不仇恨日本，我甚至很喜欢日本，因为我知道如果日本入侵中国是不可原谅的，那西藏、新疆、云南、贵州是不是也祖祖辈辈仇恨中国，因为他们以前也是独立的国家。对呀，大理啊。如果仇恨日本，仇恨南京大屠杀，那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是联合国承认20万，被毛泽东改为30万，联合国也没有承认，这现在没到联合国呢。中国统计出了名的为10万不到，这不重要，其实不重要这个件事啊。为啥？如果真的发生了，也跟现在的日本人没关系，那是他们前辈的事情，不是他们干的，对吗？你说呢？关键是冤有头债有主呀，共产党干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吗？我们清楚得很啊，对不对？通常情况下，土地租赁物业的价值比较低，因为他们面临续期费用增加以及续期本身的不确定性，从而存在价值下降的风险。因此从逻辑上讲，中国的住房物业本不应该出现如此显著的升值，所有物业在技术上最终是应该贬值到零，因为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土地政府收回， 不幸的是，政府既需要通过卖地来获取财政收入，又伴随着各种腐败现象，这反而不合逻辑地推高了房地产市场。情况，单位原来有一个政策，每个孩子每年可以享受500块钱医疗补贴，今年变了，要求仍然是500的补贴，但是要求提供医疗票据实报实销，由此可见财务状况。OK。情况，上周我的澳大利亚 P2 永居正式签批，获批下签，特来向王老师报喜，恭喜你，恭喜你啊！从疫情期间开始关注你的频道，21年初你在你的新闻分析和影响下带领全家规划移民，感谢王老师提供客观的新闻信息，培养我独立思考的意识，也常常想起你和网友的金句，只要有愿景，坚持不懈地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就能走到梦想的彼岸，身边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及务必千万次地救自己与这世间的水火。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成为同往文明之路的灯塔，谢谢啊，不敢当啊。明谢罗波2440，谢谢东海金5103，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